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我是 IBM 系统与科技事业部的产品经理戴小英。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分会场。那么实际上呢，我这个题目看起来有点大。那么具体的呢，我会实际上是给大家介绍 IBM 的这个虚拟化存储解决方案 SVC。那通过上午的这个介绍，我相信大家呢对 IBM 的这个就是我们倡导的新一代的企业信息架构呢，应该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了解。那么，这个企业信息架构呢，应该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安全的这样一个企业信息架构。那么呢，它可以随时满足我们的业务需求，而且我们的客户呢，可以根据我们的业务需求呢，随时增加新的一些设备，而且这些设备呢，不会限制在某一种平台上。那么，不同的平台呢，实际上它有不同的特性。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异构的架构上呢，建立一个这种灵活的企业信息架构呢？应该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下面呢，就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IBM 在这方面的解决方案。那我这边的下午的内容呢，其实只有35分钟，可能讲的不会太深入。那么简单的跟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介绍。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我想应该是从今天上午出现的频率最高的一张图。刚才这个林先生也已经展示这张图给大家看。那么我们希望大家记住的是说，我们倡导的新一代企业信息架构，那么它必须具有能够管理信息的这几大方面的这个能力。那么比如说信息的可用性、信息的安全性、信息保留性和信息的这种合规性。那么这几大方面的这种能力呢，实际上也是我们企业随着这种信息不断爆炸的所带来所面对的这样一些挑战，所以呢，我们必须呢使我们的企业信息架构呢具有这四个方面的一些能力。那么 IBM 的企业信息架构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这样一个企业信息架构，也是非常安全的这样企业信息架构。那么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呢，使我们的信息呢更具有一些商业的这种价值，同时呢可以帮我们的企业呢规避一些这种商业的风险。那么从这张图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企业信息架构呢应该是为我们的这种信息按需所趋而服务的。那么同时呢，它也是我们企业建立信息中心的这样一个基石。那 IBM 的这种企业信息架构，它涵盖的这个四个方面的这种能力：可用性、安全性、这种合规性以及我们的这种归档性，那么它可以帮助我们企业提升这个在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地位。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企业信息架构呢，能够给我们的企业呢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个效益。那么这个是 IBM 企业信息架构，我们所提供的这个就是所具有的这样一些能力。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企业信息架构呢，也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开放的这样一个标准的条件下。那它所有的解决方案呢，实际上都是就是说不仅仅是一个硬件的平台，还涵盖了这种软件的这种管理以及我们的服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四个方面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呢，实际上我们在每一个下面都有多个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信息的可用性，信息的这种可用性。那在这上面呢，我们就有异构的存储的虚拟化的解决方案。我们有统一的管理的控制平台 TPC。那我们还有我们的数据迁移服务 Softag。所以呢，我们在每一种的这种，就是说我们的这种架构的这样一个，或者说我们说要素也好，能力也好，我们下面都是涵盖了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主要是在这个谈一下 IBM 这种虚拟化的解决方案。那这张图呢，刚才林先生也给大家展示了。实际上，我们的信息架构呢，实际上虚拟化的这个概念，实际上不局限在于存储的平台，它实际上已经渗透在我们 IT 的每一个层面。那么，从我们的这种底层上，我们的物理设备来讲，我们有虚拟的磁盘系统，我们有虚拟的这种磁带库系统，还有虚拟的文件系统。那到我们上面的虚拟的这种网络，以及我们的这种虚拟服务器，我们看到我们在每一个层面上提供的都是一个全面开放和层次化的这种虚拟的存储架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我们 IBM 提供的这个虚拟的这种解决方案呢，实际上看已经包含了这样五大类。首先，我们看我们的虚拟服务器，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这种 Power 系统的 Power VM，那么我们有大型机 System Z 的 LPaaS， 然后还有这种 VMware， 就是 Windows 平台的 VMware。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虚拟的服务器呢，它也是把这种工作的负载呢均衡到各个服务器中间。那么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虚拟的文件系统。那么我们有 IBM 的 GPFS， 我们有这是 SOFS， 这是我们新推出来的一种扩展式的这种文件服务系统。那么这是我们的虚拟的文件的解决方案。那虚拟文件系统呢，实际上是我们有我们 IBM 的 System Storage N 系列，就是我们的 NAS 系列的产品，实际上它是提供了虚拟文件系统的这种解决方案。那在物理设备上，物理设备这一级呢，我们是提供的虚拟磁盘，比如说我们的 SAND Storage 这种就是 Volume Controller， 那么我们叫 SVC， 那么这个肯定是大家已经以前听说过了。那么另外呢，我们虚拟磁带库的产品是 TS 的7500和7700，那么所以呢，这是构成了我们这种物理设备一级的这样一个这个虚拟系统。那么它是把我们所有的物理资源呢做了一个集中的一个整合和统一的管理。那么在存储架构的管理，实际上我们面临着这样不同层面的一个存储系统，不同层面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文件系统，包括我们各个层面的虚拟系统，我们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管理软件，那么叫就是我们的 TPC 的管理软件。那它可以管理我们的虚拟的资源和我们物理的这种资源，所以我们的虚拟化解决方案实际上是涵盖了各个层面。那下面我给大家就是更详细介绍的呢，主要是集中在我们存储的虚拟化的解决方案上面。那首先我们谈一下什么是虚拟化。那大家都可能是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那虚拟化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那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物理资源大家都应该已经非常熟悉，那么大家可能通常能谈到的，比如说它的一些物理的指标，它有多少个接口，它有多少个部件，是不是冗余的，那么这些都是大家就是总能想到的这样一些物理资源。那么虚拟化的资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资源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替代的一个物理资源，它类似于物理资源，它有它的这种同样的一些接口和功能，但是呢它不受制于物理资源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它是可以把所有的物理的资源呢做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考虑。所以呢我们说呢，虚拟化的过程呢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这个虚拟化的这样一个设备呢，是建立一个就是说虚拟化资源到物理资源的这样一个映射和管理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虚拟化的过程呢也是说我们替代了以前的一个进程。实际上虚拟化的使用呢跟我们使用物理资源的这种方式呢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在我们的资源的管理利用上呢有了很大的一些差别和改进。那存储的虚拟化呢是什么样的呢？存储的虚拟化呢就是说我们在物理的存储系统和我们的服务器之间呢增加了一个虚拟层。以前我们的服务器呢要直接访问到我们的物理的存储系统，访问到我们的直接的这种物理的磁盘阵列，访问到我们的直接的磁带库的磁盘阵列。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虚拟层以后呢，我们的服务器呢不与我们的存储硬件直接打交道，那么我们存储硬件的这种比如说增加了，比如说调换了，包括把它比如说淘汰了这样的，那这些呢我们做起来呢对服务器来讲呢都是完全透明的。所以呢它大大降低了整个我们就是对我们的用户来讲，对我们企业来讲，虚拟化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呢它降低了我们系统的这种复杂性。因为对我们的企业或者说对我们的应用来讲呢，它使用的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平台。那同时呢它还摆脱了就是我们这种现有物理容量的一些限制，那么以及它功能上的一些限制，就包括比如刚才我们今天讲的，我们要在不同的阵列之间我们要进行这种数据的复制，那么如果没有虚拟化的情况下呢，我想呢这些都是不可能完成的。那么有了虚拟化呢，我们就把这个界限呢就给打破了。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虚拟化或者说存储的虚拟化。那么实际上也是由于我们目前的这种异构的这种环境，包括我们在异构环境下产生的一些问题，来推动了我们技术的一些变革。那目前的这种异构环境呢，我想大家呢都是应该比较熟悉的。那么我们的一般的目前的企业中呢，我相信呢有比如说有存储设备的，绝对就是一般大多数情况下呢，就是企业的存储设备呢都不是局限在一个厂商上的，那么应该是都有各家的存储设备，可能既有 IBM 的又有其他比如 EMC 的啦，惠普的啦，日立的。那么这种异构环境呢，我想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环境。那我们的管理呢是需要在不同的这种平台中进行的，而且每个平台它自己具备的这种多路径的驱动程序也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平台呢都需要有一个管理的平台。我们的异构的这个环境越复杂，我们的管理平台越多。 那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平台我们都需要这个存储管理员来进行对系统进行管理，所以呢这个对我们的这种系统的管理、存储的管理呢，其实都会带来很大的这样一些成本。并且呢我们不同的这个供应商之间呢，我们提供的数据的拷贝服务呢也是不通用的，就是说我的数据拷贝的服务呢不可能把数据拷贝到其他的这种比如说性质是不同同一个厂商不同型号的设备呢，我们其实也做不到这样，所以呢我们就要购买不同的这种拷贝服务，大家的这种购买的成本一定会非常高。那么当存储架构需要改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存储上面的一些数据需要进行迁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系统可能它这个我们的硬件也都会有生命周期的，那如果这个生命周期当它需要淘汰的时候，那就是说面临着我们存储架构就要做一定的这种改变，那这种改变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机应用呢就叫停机，所以呢这些呢都是目前我们异构环境下面临的这样的一些状态。那么我们面临的技术问题有哪些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这种领导会关心，我买了很多的磁盘，每年我都在买，因为随着这个数据量的这种增加，那这个存储的容量呢肯定会逐渐的增大。那么再有我们要遵循这些法规的要求，数据备份的要求，所以存储的这种系统的容量呢一天一天都增大。但是说我买了这么多，我的磁盘的利用率高不高？我是不是都能够物尽其用？那么如果是说我一个品牌的或者说一个型号的这样存储系统有存储空间，而另外一个型号没有空间的时候，我是不是能拿来使用？那如果没有虚拟化的这样一个架构的话，我们想这现在以目前的状态来讲是做不到的。那么第二，我们如果需要比如说我应用的需要我们这个进行数据迁移的时候，那么是不是系统一定要停机？要停机多长时间？刚才我们在讲信息高可用性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估计，就是说据统计大概是说企业这个宕机的这种时间造成的这种成本的损失呢通常会占总收入的16%，所以呢我停机的时间越长，对企业呢可能带来的这种影响呢就越大，所以呢这个数据迁移也是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线的进行。那再有我在不同的存储系统之间能不能进行一个做一个高可靠性，比如说我的数据做一个复制，那么这个能不能做？因为我们知道在同样就是同系列的产品之间是可以进行的，而在不同的这种系列之间包括是 IBM 的产品之间8000和4000就不能做这种数据的这样一个复制，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目前这种技术上的一些问题。那么再有我们的管理界面是有很多套，刚才我们谈过了，那么这也会对我们的这种企业的这种成本就是这种系统的管理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员上的这样一个耗费。那么同时我们在扩充磁盘资源的时候，我们还要各自购买就是相应的这种型号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拷贝的这种 license， 所以我要购买很多套，我不同的系统在增加容量的时候我都要相应购买这些 license， 所以呢这都是我们目前异构环境下产生带来的一些技术的问题。那我们看一下在异构的这种环境下，那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虚拟的存储系统呢？那首先呢我们是把所有的你的这个磁盘的这种资源，物理磁盘的这种资源，我们是把它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存储池，那么这个存储池实际上呢就是说它可以进行统一的这种分配和管理。那么在这个虚拟化的架构下，我的管理员只需要一名，他只需要监控一个管理界面就可以对整个的这种物理资源呢进行这种合理的分配和管理。我们再来看，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实际上呢我们只需要一套的拷贝服务，就是我购买 license 的时候我不需要购买很多套，我只需要购买一套，就是说我们这个虚拟化 SVC 上面的这种拷贝的这种 license， 那么它不管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样的存储系统，还是将来你要购买什么类型的存储系统，那么都是完全不受影响。那么当系统进行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对整个的应用呢并不能根本不会造成任何的这种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在虚拟的这种存储环境下，虚拟化把我们以前架构的这种复杂性呢大大的给降低了， 那给我们带来的呢是更加灵活、简洁并且高效的这样一个存储的平台。那存储虚拟化呢，到底能给我们客户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真正的这一些价值呢？那么我们归纳了这样几大类。首先呢，它建立一个灵活的存储架构，因为我们刚才在看到是说，在虚拟的这种环境下，实际上我们可以随时根据这个存储资源的这样一些状态，或者说根据我业务需求的状态来加入我们的这种存储的这种设备，所以对 IT 这种应用来讲，我可以迅速的做出响应。那第二呢，我添加存储设备的时候，我不需要顾虑和我以前的系统兼不兼容，可能我以前是一家品牌的，那我现在我要选，有些时候其实客户很困惑，就是说我这个有些应用呢，我一定要限制在你的这个一个平台上，对客户来讲其实他在考虑这种全方位的这样一个业务战略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限制，所以我们的这种虚拟化的存储架构呢，对这种物理的系统呢就没有这个任何的这种限定了。那应用的高可靠性就是切入我们的主题。那虚拟存储状态下，实际上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数据的这种可访问性和我们的这种业务的这种连续性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我们说呢，在这种虚拟的存储架构下，我们可以实现不中断业务的在线的数据迁移，那么我们可以在线实现这样一个信息生命周期的管理。那同时呢，我们在虚拟的存储这个架构下呢，我们还可以做这种数据的高可靠性的这种数据镜像，而且这个镜像我们可以完全把它做在不同的物理平台上。那另外呢，在异构平台的复制的这种环境下呢，SVC 就是说 IBM 的虚拟的解决方案也可以做到这种异构平台的这种数据复制。那第三个大的方面呢，实际上采用了虚拟存储，我们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存储资源的这种利用率。那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提高它的这种利用率。那么首先存储资源的共享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到这种，比如说这种负载的这样一个均衡，我们所有的系统的这种存储资源呢都可以被拿来共享，所以呢这又提高了整个存储资源的这样一个利用率。那么同时呢，我们的 IBM 的这种 SVC 的虚拟化解决方案呢，我们现在呢还提供了这种受供给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后面我会给大家介绍。那么这个受供给的这样一个存储功能呢，实际上呢它也是节省了对这种物理空间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节省了这种对物理这种空间的需求呢，就是减少了我们对这种购买新的物理设备的这样的一些需求，那同时呢也就减少了这种能源的需求，所以呢我们是提高了一个资源的这种利用率。那么再有呢，其实 SVC 呢，我们说呢，它是把我们复杂的这种存储架构呢大大的简化了，所以呢它是提供了这种简化的这种存储管理，而且我们是一个一体化的这种存储管理的平台。那么它可以呢帮助我们的企业呢减少系统的复杂性，降低整个的这种存储管理的成本。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说我们的虚拟化的这种 IT 的信息架构，我们的 SVC 到底怎么样帮助大家能够进行这种优化的这种资源，实现统一管理。那么我们看左边，我们说传统的这种环境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不同的应用可能建立在不同的存储平台上，那么所有的容量呢都是单独在就是自己的那个磁盘空间中，那么磁盘的这种就是管理呢应该是有多个管理点来进行管理。那我们看到有些的磁盘空间呢，它的利用率呢已经高达了 95%， 而有的磁盘空间呢，我的利用率只有 25%。 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 95% 的这种磁盘空间已经非常满了。那如果我们没有虚拟化这种解决方案的话，那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着急的去购买新的这样一个存储空间给相应的应用来使用。那我们采用了虚拟化的存储方案以后呢，我们就把所有的磁盘呢把它组成了一个单一的存储池，把它作为一个统一的资源来管理，而且对存储的这种使用，这样的话对存储的使用呢就更加有效。我们看到我们统一管理以后，整个虚拟化的这样一个存储资源下面的这种磁盘的这种利用率呢实际上是 55%。 那对我们整个的这种企业资源来讲呢，实际上我们还不到购买新的存储资源的时候，所以呢这就大大降低了我们企业这种购买的一个成本。所以虚拟化的解决方案呢帮我们最大的实现了这种存储资源的一个优化。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 SVC 我们的虚拟化解决方案怎样实现异构平台的数据迁移。 那么在传统的这种散的环境下，我们进行数据迁移通常分为以下面的几步：一、停止应用；第二，迁移数据；第三，我们重新建立主机的连接；第四，我们再重新启动应用。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大家必须都要做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得停应用，不停应用做不到。那么这个停多长时间呢，取决于我们要进行数据复制的这样一个这个数据量的大小。所以说呢，大家就想一想，如果我需要做成数据迁移的时候，我一定非常的谨慎，我不能随便的进行数据这样一个迁移的活动，我一定要计划好了什么时间可以停，什么时间不可以停。那么有了 SVC 以后呢，实际上我们的迁移是完全可以在线进行的。那我们直接就是迁移数据，实际上我们业务还在继续的那个进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数据的迁移。那么它这个迁移呢，实际上对这个应用是完全透明的，那么主机的系统呢和应用呢均不受影响。那么再有呢，我们说呢，刚才呢我们讲我们可以进行在线的数据迁移，实际上这样一个能力呢，它帮助了我们可以在线的实现信息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大家知道，是信息生命周期的管理实际上就是根据一个信息它在整个这种企业的应用过程中的一个有效性。那么企业可以根据这个信息在企业中的这种价值或者作用，或者说它访问的这种频率，把它适当的迁移到不同层面的这个存储资源上。那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企业节省更大的这样一个存储资源。那以前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呢，我们做这种信息生命周期的管理呢，也牵扯到这样一个数据迁移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它也需要终端应用来进行数据的迁移，而且呢，这个数据迁移呢，这个只能在重构的平台中间进行。而我们引入了 SVC 以后呢，实际上我们迁移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终端应用，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数据复制呢，可以在任意的磁盘间进行，就是说我可以在线把一个磁盘阵列的数据迁到另外一个品牌甚至另外一个型号的磁盘阵列中来，而且是完全在线的。那么在这个数据的高可靠性这个方面呢，我们想大家其实对右边这个图呢应该是非常熟悉的。那么主机的 HA 主机的这种高可靠性，就是大家肯定是说一旦建立系统的时候首先讲到的就是双机热备。那实际上我们存储也需要双机热备，因为数据这么重要，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双机热备。那么以前呢，实际上我们在这种服务器的这个层面上呢，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我们在这个 Power 的服务器上的呢，我们有一个功能是做这种就是 disk 的 mirror 磁盘的这种镜像，但是它要占用主机的这种资源。那么 SVC 引进了 SVC 以后呢，实际上呢我们就通过这种虚拟存储架构呢，把这种虚拟磁盘上的数据呢同时存储在两台不同的这种磁盘阵列中。这两台磁盘阵列可以是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磁盘阵列，没有任何的限制。那么当一个磁盘发生故障的时候呢，那 SVC 呢可以继续使用另外一个磁盘上的拷贝。那么当这个磁盘的故障被修复后，那么两边的这种数据呢又会自动的进行同步。所以我永远是在虚拟的环境下，我也永远是有两份的数据可用。那另外呢，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呢主要是用于保护这种重要的这种数据。那么其实这个拷贝呢也都是可以进行分离的，分离以后的任何一个拷贝呢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这种生产这个生产的这种数据连续使用。那在这边呢还要强调一下，是说我们的虚拟磁盘的两个拷贝呢，因为后面我会给大家介绍，我们还有这种就是说我们叫节省空间的这种虚拟磁盘。那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 VDisk Mirror 呢，既可以是虚拟磁盘的那个，就是既可以是节省空间的，我们叫 SE VDisk 的这种磁盘空间，也可以是普通的这样一个虚拟磁盘的空间。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实现异构平台上的一个业务的这种连续性。那么我们在这个讲座过程中一直提到，我们在不同的系统之间进行数据复制，实际上在目前的状态下，如果没有虚拟化的这样一个架构，实际上是很难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厂商它提供的这个复制的这种 API 是不同的，而且它要求的这种复制地的这种目的地与复制源必须相同。那么同时呢，它低端磁盘上很多不带有数据复制的功能。 所以我们说呢，引入了这种 SVC 引入了虚拟存储架构后呢，我们整个的 SAN 呢是使用统一的一个 API 的一个接口，而且呢它不会随着存储设备的这种改变呢而改变。那所有的存储设备呢，实际上我们使用的是一套的这样一个多路径的统一的一个多路径的驱动程序，同时我们使用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复制的 license。那我们原就是我们比如说简单点讲，我们的生产中心和我们的灾备中心呢，可以使用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就是物理的这样一个设备，甚至是我们可以这种把这种以低价的这样一个这种磁盘的存储设备上呢，使它具有这种中高档磁盘设备才具有的数据复制的这样一个功能。那后面这个呢，我们给大家有一个小的演示，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它的这个就是我们 SVC 的数据的这种复制的这种能力呢，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异构存储环境下的一个容灾系统。那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它是不同的这种存储设备上的这种数据呢，可以复制到这种另外一侧的这种不同的存储设备上，所以呢它提供了这种跨存储设备的一致性的这种远程的复制。那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们所具有的这样一些能力，那我们具体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吗？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虚拟化的产品。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叫2145的 8G4， 那么它是 IBM 第四代的这个虚拟化的产品。那我们第一代的这个虚拟化的产品呢，我们是在2003年发布的，因为在今年应该是已经第五个年头了，所以呢这五年来实际上我们的 SVC 呢已经经历了不断的这样一个更新和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功能呢也不断的增加，所以到现在呢是一个非常成熟和稳定的这样一个产品。那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物理的指标呢，这个比如说它有八，它每个它是我们叫 SVC 呢是一个我们叫 SVC 的引擎，那么它呢是挂在我们的 SAN 的这种交换机上的，那么每个引擎呢都有 8G 的高速这种缓存，有 4GB 的这种光纤接口。那么同时呢实际上呢我们的所有的这种新的虚拟，因为我们从2003年到现在呢我们推出了不同的型号，那么不同型号的虚拟引擎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SVC 的 cluster 中。那目前的这种 SVC 我们最新的软件版本是 4.3， 那它的每个 IO group 的最大的引擎就支持的最大的那个我们叫那个虚盘是2048个就是 VDisk。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有对 IPv6 的这个支持。那么在硬件的这个平台上，实际上我们也是帮到了一些免费的这个功能。第一个是我们的受供给的功能，就是 Space Efficient VDisk， 我们的受供给功能。第二个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VDisk Mirror 的这功能。那么这两个功能都是免费来放在我们的这种硬件的平台中的。那下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大家可能会问 SEVDisk 是怎么样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软件。那 SEVDisk 呢实际上是IBM 在 SVC 上实现了业界最著名的我们叫 Simple Provisioning 的一个功能。那么实际上呢它的这个功能呢在我们以前就是在应该是说在一些其他厂商的磁盘阵列上呢可能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这个功能的原理实际上它原来的这种如果没有这种 SEV 的时候呢，它使用的这种就是它使用的磁盘空间呢与物理磁盘空间呢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在使用了这个它使用的方式呢跟传统的磁盘阵列方式是一样，但是有了 SEV 以后呢实际上我们只在进行数据写操作的时候才会使用到这个真正的物理磁盘空间，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的方式呢减少了对实际物理这个容量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实际上呢使用了 IBM 的这种 SVC 以后呢，那我们的这个受供给的功能呢应该有三大特性。第一，如果我们就不管我现有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我现有的磁盘阵列它具备不具备这种 Simple Provisioning 的功能，和我将来购买的具备不具备，那我的 SVC 呢都可以使您现在和将来购买的磁盘呢同时具备这个功能。那么第二呢是说我们的这个 SEV 就是我们的这种 SEV 的 disk 的这种存储池和普通的存储池，因为我相信呢客户会根据自己的应用选择我到底是使用 SEV 的这样一个磁盘空间还是使用普通的 VDisk 的磁盘空间，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在有一些产品上呢它这个空间是必须是分隔开的，就是固定的不能共享的，而在我们这儿呢这个空间呢是一个统一的可以共享的一个空间。那么第三个我们的最大特性是我们是免费提供的，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这种 license， 不管你的磁盘的存储空间有多大。 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个 SVC 上我们说的这种 Sim Provisioning 的这样的一个三大特性。那 Flash Copy 其实大家也比较熟了，那么在 SVC 上 Flash Copy 的这和我们以前的 Flash Copy 的区别呢，我想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卷和目交件呢建立在不同的这种层面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现在支持的目标卷呢可以达到256个这种目标卷。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的 Flash Copy 呢也可以是在 SEV， 就是我们叫这种节省空间的这个 VDisk 下来进行。那么另外呢，我们的 SE 的就我们叫 Space Efficient Flash Copy 呢，就是节省空间的 Flash Copy 呢，和我们普通的 Flash Copy 呢实际上呢是一样的进行更新的。同时呢，我还可以进行混合的使用，就是说我有的一部分是用的 SE 的这种 Flash Copy， 有些呢我用普通的这种 Flash Copy。 那再有呢，我们在 SVC 上我们还有这个 Flash Copy 的这种增量 Flash Copy 和级联的 Flash Copy。 那增量的呢很简单，就是说我只拷贝变化的数据。那这个好处呢实际上就是节省了我们这个进行 Flash Copy 的这种时间。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也减少了 Flash Copy 对我们这种应用的一些影响。那么同时呢，它可以快速的完成这样一个数据备份。那有了这个方式以后呢，我们可以很做连续多次的这种时间点的拷贝，那么以备就是这种灾难发生的时候呢进行快速的恢复。那么还有呢一个是级联的，就我们叫 cascading 的这种 flash copy。 那么这个 flash copy 呢实际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拷贝的拷贝，就是说一个目标卷那么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原卷来进行这种级联的这种拷贝。我们再看这个图上，我们是大概是有应该有四个这个级联的这种 flash copy， 那最大呢我们可以做到256个。这个 flash copy 呢实际上它的好处呢是说我们不用等到目标卷拷贝完成以后再对目标卷进行拷贝，我们可以是说跟它同时来进行，这样的话呢也是节省了建立拷贝的这样一些时间。那么同时呢增加了这个我们使用 flash copy 的一个灵活性。所以大家看到是说 SVC 上的 flash copy 呢实际上用起来的方式呢非常多，又有普通的 flash copy， 又有 SE 的 flash copy， 还有增量的 flash copy， 还有级联的 flash copy。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的这种需求呢来选择不同的用法。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这种 flash copy 上的这种数据复制的这种软件，就 Micro Mirror 和 Global Mirror。 实际上它和我们高端中高端磁盘上提供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叫这种同步的数据镜像和异步的数据镜像，实际上是原理应该是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在 SVC 上呢，我们最大的同步镜像的距离呢目前是300公里，而在异步上呢我们是8000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那么我们在 SVC 上的 Micro Mirror 和 Global 这种 Mirror 呢实际上它是同一个 License， 所以呢大家使用起来呢也比较灵活。那么前面说到了这么多的我们的 SVC 的好处啦、特性，那么大家肯定也关心它的性能。那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那么从我应该是说熟悉这个存储的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 storage performance 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测试，那么这个测试值呢都会在网上进行公开的。那我们当时在 SVC 参与的这种测试中呢，我们当时达到了这种 SPC1 最快的一个测试值是27万这种2500的 ILPS， 以及我们最快的 SPC2 的这个基准的测试值是7080兆 byte 的这样一个速度。所以呢是说我们的其实我们这个 SVC 在全球已经有了很多的案例，那么它的这个案例表明呢实际上 SVC 的使用 SVC 以后呢性能呢都得到了显著提高。那么实际上呢，那我们在性能这块呢实际上 SVC 呢能够提高这种应用中存储部分的这种访问性能，它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存储的旧的存储设备缓存比较小，或者有一些对缓存友好的这种业务流呢它性能提高的呢是最为明显的，那么对缓存不友好的业务流呢性能也与使用前的相当。那么实际上 SVC 呢因为我们是一个隐形，我们扩展的时候是按模块化这样扩展，所以它的这种性能的增长呢也是呈线性的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我的 SVC 隐形我可能用一通常是我们是一对来配了，我们叫一个 IO group。 那如果我的这种比如说对它性能要求更高的时候呢，我可以扩充 SVC 的这样一个引擎达到一个线性的这种性能增长。 那么这是我们 SVC 目前所兼容的服务器的平台和存储平台的这样一览表。那么这个列表呢，实际上可大家可以在公开网站上能够下载到这样更详细的这样一些说明。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就是说那大家也会问到，是说也应该也听说过其他的一些虚拟化的一些方案。那么目前来讲呢，实际上我们在业界呢有三种虚拟化的方案，一种是基于主机的这样一个虚拟化，比如 Veritas 的这个平台。那么第二个呢，还有基于阵列的虚拟化，比如 HDS 的平台。那么中间这一块绿的呢，实际上是基于网络的这样一个虚拟化。那在这个平台上的这种厂商呢比较多，那我们就属于这个范畴里面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在看到在中间的这层面上，有人是做到一个交换机上的，把它插了一个 blade。那我们呢是在往旁边呢放了一个 box， 放了一个盒子，所以这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在上交换机上，大概 IBM 在两三年之前，我们也有这样一个选项，我们有一个 blade 是把它插在交换机上的。那么这个交换机上呢，就它就具备了这个虚拟的这样引擎的功能。但是后来发现，在交换机上它有一些能力达不到我们虚拟存储的这样一些性能啦、管理啦以及其他功能上的一些要求，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选项，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这种，就是在交换机旁边我们加上我们的虚拟存储引擎来做这种基于网络的这种存储的虚拟化。那么基于 Switch 的这种虚拟化呢，现在也有人做，但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呢，就是说它不是所有的这种交换机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它是有特定的这样一个限制。而 SVC 呢，它对服务器，刚才大家看到支持那么多平台，存储那么多平台，它对交换机也没有任何的限制，不管你是低端高端的不同品牌的它都可以支持。所以呢，目前我们采用的虚拟化方式呢应该是最为灵活的方式。那简单的看一下我们的优势几个方面。那第一呢是产品最为成熟，那 IBM 在虚拟化的经验其实已经有了40年，我们在最早应该在主机层面就有了虚拟化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目前呢，实际上我们在全球已经卖出了13000台的虚拟引擎，这应该是几个月前的数字。那么有4000套的 SVC 的系统。那第二，我们虚拟化成本最低，其实我们没有交换机和存储系统限制，我们只需要购买虚拟的存储引擎以及我们的这种 license。 那么第三呢，我们提供了第三方测试性能最高的一个 SPC1 和 SPC2 的这样一个性能值，可以保证我们业务系统的这种高性能。那么第四方面，我们的功能是最全的，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存储池，包括了我们的 SimpleVision 的这种存储池，我们有远程复制的功能，我们有 Flash Copy， 那么还有这种性能报告，如果我们使用 TPC 管理软件，同时我们支持所有的 SAN 的光纤交换机。那么最后呢，我们实施最简单，实际上我们可以保护客户现有的投资。有些客户要问，我现在有磁盘阵列了，能不能加到你的虚拟这个环境中，我们说完全可以。那而且呢，这个做起来呢也非常的容易，所以呢我们实施的是最简单。同时呢 IBM 在全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全球覆盖的支持体系，可以最大限度的来提供我们的良好的服务。那大家看一下，实际上这都是就是用过 SVC 的这样一些客户，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那接下来给大家讲两个简单的介绍两个案例，这就是在我们中国的案例。那这是在一个电力的这种业务系统，那么以前呢它用的是这个惠普主机加 EVA5000 的磁盘。那么在去年呢，哎呀对不起，它这个可能那个字的颜色，实际上我说一下吧，这个是虚拟引擎，这四个都是虚拟引擎。然后呢它购买了以后呢，我们就然后购买了8000，也购买了这个虚拟引擎。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把8000和原来的4000以及5000呢都组成了一个统一的一个存储池来进行管理。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呢它的这个，而且呢把这个一些原来的这种比较重要的数据呢的业务呢已经转换到我们的8000的存储上，然后这边的5000呢是放一些其他的这种应用，就是说我所有的存储系统实际上都能够再被利用。所以呢 SVC 其实引进以后呢 是可以完全保护客户现有的投资，同时呢把它的架构呢做得更为灵活。这是我们在政府客户的一个 SVC 的一个融灾的一个案例。那么它是150公里远的，其实做了一个 global mirror 异步的这个数据复制。那么左边呢实际上是 IBM 的一个4000的一个存储池，右边也是4000，那么中间呢是用的 SVC 做的一个统一管理。那 那么这样的话，他将来他在购买这个存储设备的时候，他整个的这个容灾的架构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他不像希望不是说我以前我可能在48上我再加进其他设备，那我其他的设备怎么样做这个数据的这种容灾呢？如果没有虚拟化的这样一个架构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在国内做的一个容灾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些还有一些全球使用的这种案例。那 SVC 呢，我们刚才讲了，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带来了灵活的架构，带来了业务和数据的高可靠性，带来的这样一些这个，比如说帮助我们实现这种更高效率的这样一个存储架构。那实际上它还适合我们如下大概有10条这样一个环境。那我们希望呢是说，我们在所有我们在进行 IT 架构或者说我们在进行存储管理的时候，都会想到这种虚拟的这样一个存储架构。那么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面向未来并且易于管理的这样一个信息架构。那这是最后一页，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 IBM 的虚拟化存储解决方案。那么首先呢，我们说 IBM 的实际上它在存储上呢是50多年的历史，我们是应该是1952年发明的业界的第一台磁带驱动器，56年发明的业界的第一台这个磁盘驱动器。那我们在虚拟化上我们是40年的这样一个历史。那么全球呢已经有了很多的成功案例，包括我们在中国的成功案例。那么在性能中呢，我们也表现出了极高的这种性能和扩展能力。那么 SVC 呢也是目前应该是说可以支持，就是说包括 IBM 和非 IBM 在内的120多种的这种磁盘这个存储系统，所以我们可支持的这种可兼容性呢是非常强的。那 IBM 呢也是唯一一家我们可以提供从产品到咨询到实施，我们可以提供一整套的这样一个服务。那么以上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 IBM 这种 SVC 的虚拟化存储解决方案。谢谢大家。